说那个就是女人要带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帽子和一个帕子，男人。
男人只戴一个帽子，
女
人要蒙一个头巾。
对，那个头巾他会他就犹太人嘛，但是我觉得有点跟那个
阿拉伯人，
对，阿拉伯人也挺像的，
很像。对，阿拉伯人呢他基本上是从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当中来学习了他们的文化，所以以色列人戴的那个帽子很小，回教徒戴的帽子更大，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更大的，通常情况下是白的，有些时候呢是绣花的一个大的帽子戴在上面，意义都是一样的，表示在我的头上还有一位上帝，是吧？那个女人，阿拉伯人的女人，蒙头的更厉害，啊，甚至她把全身都蒙上，眼睛都蒙上。是吧？只是一个黑的纱网在前边，其实他们误解了，这个他们蒙头的意思，啊，其实蒙头是表示，你上边还有 authority， 你上边还有更大的权柄，是吧？你要顺服，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作为咱们中国人来说，很有福气，从很小就能够听到福音。啊，能够了解圣经，了解人生这些伟大的信息，使我们一生不再走迷路。所以，当你要决定要受洗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儿。任何一个生命，不管是你多大年龄，啊，因为在你的生命里边存在着一个未来生命的潜质，所以现在，需要你13岁。啊，再过5年18岁，再过5年23岁，那个时候你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人都不知道，是吧？你知道每一个美国人他们都非常尊重他们的儿子，是吧？所以他们父母上学的时候他们会骄傲地说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可能将来就是美国总统，谁也不知道，是吧？所以他们都非常用心的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就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啊，我们对小孩子不够尊重，对吧？这个，所以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犹太人早期的传统里边也对小孩子不大尊重。主耶稣说不要，那小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他里边有生命。而这生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将来不知道它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们不低看任何一个生命，所以使每一个人都不低看自己。那，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那么将来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赐福，或者透过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不太清楚，可是我们都好好的准备，啊，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被上帝所用，那，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自己也成为一个，非常满足喜乐的人生，是吧？所以借着跟孩子的一段对话，那么我们都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信仰啊。我们的人生的情况，那么我自己想，任何时候我们补课都不晚，啊，只要开始就行，啊，不要不开始，啊，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咱们走了半辈子人生了，再来归正啊也不晚，啊，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身上也肩负着养育儿女的责任。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搞清楚，信仰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能够把这样的这个信念能够传给我们的后代，那么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整个的民族啊，能够产生一个良性的、正确的循环，这样我们就会成为更蒙福的人，成为更蒙福的人吧。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历时将近半年时间的牧道班结束，主，现在我们要做我们信仰的决定。主啊，我们借着洗礼来见证，来回应我们在你面前的信仰。主啊，我们真是这时候求你的灵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你帮助我们来了解，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使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主啊，你所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主啊，那生命得救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啊，使我们不再做无知的迷信的人，主啊，也不再使我们做迷茫的人。主啊，但愿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得明白，活得清爽，这是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和计划。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个受洗班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你。主啊，愿你洁净，愿你使用。主啊，能够把你所给我们的洗礼能够向弟兄姊妹能够解释清楚。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也特别与我们的孩子们同在。主啊，也为这个孝恩同在。主啊，他虽然他只有13岁，主啊，他愿意来跟从你的时候，就求你的灵来帮助他。主啊，使他能够也做一个有价值的决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现代的中文版的圣经呢，通常都是封面写的圣经啊。在比较传统或者稍微旧一点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呢，它上面写的就是旧新约全书啊。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现代版的圣经里边呢，它也写着在目录那个里边啊，就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目录。那么大家想想，什么叫做约全书呢？新旧是一个形容词是吧？约全书是什么意思啊？啊？哎，约全书就是表示上帝跟人类立的约的全部内容啊。那么就是旧约全书就是表示曾经以前的时候上帝跟人立过一个约的全部内容啊。那么因为在有一些圣经呢，它有单行本啊，比方说有的是只有约翰福音，有的只有新约啊，有的是四福音啊，这个圣经的单行本，所以那个呢它就不叫约全书啊，它叫圣经约翰福音单行本啊，但就是说只是从约里边抽出来了一个部分啊。凡是约全书，那就表示说这个是新约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是旧约的全部内容，或者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版本就是两次立约，上帝跟人立约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说啊，上帝跟我们来做事情的时候从来不跟我们随便啊，上帝所做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的严谨啊，他非常的严谨。所以他跟我们来讲话的时候，所以圣经有很多人说这是 Word of God， 是上帝的话。但是呢，我通常不用上帝的话，我通常是用这是上帝的约啊，因为这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啊。那么说话和立约有一点不大一样，这个说话叫君子协定，立约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它约呢？啊，这个约本身是什么意思？啊，哎，啊，哎，约定的这个约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啊，约束就是捆绑的意思，啊，就把你捆绑在这个里头。啊，就是你就是约和束，它是一个很束，就是绑起来嘛。约其实也是绑起来，哎，这个，咱们约定了，你只要一说，你就被这个话来约束了，那你要到时候要兑现的。 所以咱们中国人讲到这个信这个字啊，这个我站在我的话旁边啊，这个叫做有信用，你不能随便说话啊，我这个人格要成为我的说的话的保障啊，就表示这个人有信誉啊。所以说这个立约呢是要在这个信的基础上，对吧？你得讲信誉。所以因为有些时候人常常失信啊，所以上帝就不跟人只是君子协定，上帝说神要立约啊。所以旧约的时候呢的立约是那么旧约它这个覆盖的时间啊，是公元前所有的这个公元前的那一段历史，是我们称为旧约时代。那么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后称为新约时代。那么旧约时代它的主要的内容和意义，因为新旧约全书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就告诉我们啊，整个圣经的启示都是以见证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旧约呢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旧约，所以为耶稣基督做准备。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因为他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神在整个旧约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记录局限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和以色列这个地方，那么他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借着这一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来证明人类的失败，然后呢在他们中间在失败的过程里边不断提到盼望，就是将来有一位救主啊，你失败吗？上帝愤怒，神要管教你，但是你别失望，将来有一天神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么这个就是要来的上人类的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不断的在指责你是失败的，然后不断的说你别失望，将来会那位要来的。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旧约先知书的主要的格调啊。所以呢就在人类的失败的过程里边不断的产生一个对救主的盼望，这个就是旧约啊。所以上帝应许这一位一定会来，这一位是他自己啊，上帝自己神的儿子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了新约的序幕。那等他复活受难以后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了，是新约时代的正式开始。那么新约时代干什么？又回到普世。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的主要任务就完成了啊。所以他在地上国土失去，民族打散，分散到全世界去，这也是按照旧约的时候神的律立约啊，就是你违背了上帝的约的时候我要惩罚你。所以上帝一直等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完成了这个救赎了，使上帝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就被赶散到全世界了啊，那一块土地荒凉啊，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再也没有成立过任何的其他的国家。那么所以这个是旧约的结束了，然后新约的时候呢以色列结束了，那么整个的这个信息就重新面向全世界啊，所以保罗的福音工作就开始面向全世界了。那么当然现在就传到我们这儿。那么这个新约呢也有一个结束，就是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旧约是预备基督的第一次降生，那么新约呢是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生。那么不是降生了，第二次再来啊，第二次再来。那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的结束啊，人类历史的结束，世界末日啊，这世界末了就要来了啊。那么这个之前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以色列再成为国家。那么这个呢在1948年就实现啊，以色列又再次亡国了2000年的一个国家，又重新这个建立他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新约快要兑现的时候了啊。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是旧约的兑现，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新约的兑现 啊。那么新约的时候，这个约是干什么的约呢？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生命得救，得着永生的应许啊。这个就是新约的主要精神，因着信，神称我们为义，赎去我们的罪啊。这个然后呢，我们不断地往外传播这个信息啊，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啊，让我们不再在定罪的地位上，然后把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永生啊。这个就是新约时代。所以这样呢，我们现在啊是在新约时代的可能啊，因为最后所以这个点点点这个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啊，可能就是相当接近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所以今天是一个普世大收割的时候，是普世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中国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民族，也是在这个时候福音传播最广泛的时候，所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使更多的人听见福音啊。那么这个是新约的时候，所以这个旧约是一个应许基督的约，新约是一个普世拯救的约啊，普世拯救的约。那么这个约看起来，刚才我们讲到好像教会它有个整体的现象，是向普世人立的约，可是这个救恩呢，它是具体的临到每一个个人与每一个个人的立约。那么这个立约一定是双方面的，是吧？一个是神这一方面，一个是人这一方面。那么这个中间呢，立约了，知道吧？这个立约是神单方面跟我们立的，他没有跟我们商量啊，他不需要跟我们来讨论讨论这个立约的条款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共同要做成一个什么事儿，而是上帝主动的来拯救我们啊，所以这个呢，只能是他单方面的向我们来立约了。那么在前面慕道班里边，我们基本上讲到了啊，就是这个立约的内容呢，实际上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死，这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圣经颁布给我们等等，他从死里复活，应许圣灵，所有这一切神都给我们做完了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单向性的立约，这个有点像什么？单向性的立约有点像澳洲的移民法，是吧？澳洲的移民法就是澳洲政府向一切想要往澳洲移民的人立约，知道吧？所以他政府是守信用的，知道吧？所以他把这个法律一颁布出去以后，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他就给你发放签证，你就可以进来啊。这个就是移民法。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新约呢，就有点像天国的移民法啊，上帝的移民法。你原来在世界上，对吧？你要移民到永生，移民到天国吗？那么他有一个和我们的立约，只要你遵守这个约的条件，通通可以移民天国，啊，有点这个意思。所以澳洲政府他要颁布这个移民法的时候，他不需要跟移民去商量，啊，你觉得我跟你怎么样叫你来？他不需要商量，他按照他自己的要求来立约，啊，因为国是他的嘛，所以上帝。天国是他的，所以他按照他的原则来立约。有人说，哎呀，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太不公平。他是个糟糕的人，哎，他信了耶稣上天堂，我那么好，就因为耶稣我下地狱，他不跟你商量。信耶稣认罪悔改免罚，然后神赐给他新生命，他能够因着称义而 无罪能够到上帝那里去，这是神自己的选择。啊，你觉得你自己是好人，他觉得你是罪人，啊，其实人只是大罪人、小罪人而已，啊，没有一个绝对的义人，没有，啊，只有透过他自己的赎罪，透过人的悔改来达成这个救赎，这是神自己规定的，啊，这个我们作为被造的人，我们没办法和他去 argue， 啊，有些人说，如果上帝这样做不就好吗？那我说很可惜，你不是上帝。所以他给你规定了，人在被造位份上的时候，只有信靠顺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立约啊。那么既然是立约了，那就在我们的身上呢，要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啊。你要满足他的要求，比方说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什么什么这一切东西我们都做了，那么可是。 好像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君子协定啊。那么你比方说你看了这个所有的立约的条款你都同意，下边你做一个事儿，在上面签个字，是吧？那么咱们不能跟上帝的立约，你不能在任何地方签字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一个立约的印记啊，这个立约的记号。因为旧约的时候呢，它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个旧约的记号是在男人身上啊，女人在这个约上无份啊，所以他们用行割礼的方式啊来跟以色列人行旧约的这个立约仪式。那么这个割礼是在男人的生殖器上留下一个记号啊，所以这个是旧约的时代啊。所以新约的时代是普世男女老幼都是完全可以都是平等的。因此呢不再用旧约的记号，而是用新约的记号，就是受洗啊，让我们进到水里边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就有一次的转折点啊，这个立约的转折点。那么所以我们的人生啊中间有一个时间啊，我们洗礼啊或者接受洗礼啊，在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以前的时候是世人啊，那么经过洗礼之后我们变成天国的子民啊，神的儿女，教会的成员等等等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就表示我们因着与神的立约而地位身份各个方面发生了改变啊，跟以前的地位上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往事了结啊，我们过去的人生道路在我们受洗的那一个过程的时候往事了结了，然后有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现在呢我们手里边是不是都有圣经啊？我们读几处圣经啊，来看看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看马太新约的第一卷啊，有没有圣经的吗？啊，都有啊，啊，可以，可以，啊，新约的第一卷圣第一卷哈、啊，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16节开始看啊，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发生的事啊。说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因为他这时候看见了耶稣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啊。然而还有人疑惑啊，他们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在这个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啊。其实主耶稣从一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以色列人，主耶稣他出来宣告什么呢？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不是指的地上的以色列，而是指的生命本质里边我们属天还是属世界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非常强啊，他们还是觉得耶稣是不是还是帮助我们建立以色列啊，是吧？他是不是还是在军事上来统治我们？还是有人迷糊哈。所以主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哦，这个很厉害啊。那么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一个国，而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柄啊。那么今天我们做事情，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这些话啊，我们要实行洗礼，有效吗？啊，那谁说你有效？谁印证你做这个事儿啊？这个很厉害是吧？这个比方说我说哎呀，澳洲挺好的，你来澳洲吧。怎么去啊？说你有中国护照吗？有，来我给你贴个签证啊。贴了签证以后我在上面签个字，我说来吧。 你到机场会发生什么事儿？啊？啊？哎，他不让你进关啊，是吧？他根本不让你上去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一个澳洲大使，是吧？他说我就代表澳洲，对吧？澳洲移民的权利我有，所以他给你出一张这个签证贴在你的护照上，那个就管用了。到时候人家认他不认我，啊，这就是权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些事情，这个洗礼上帝认了，啊，这我们根据是在这儿，你必须要有根据嘛，你要不然你就说，哎呀，将来你上天堂，你说谁给你这个权柄跟你这样说，是吧？你凭什么让我上天堂？是吧？牧师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你下边如果你有头脑，你问，你就要问问题，谁给你这个资格让你这样说的，是吧？这个小事儿还比较容易，大事儿这是人命关天，永远归属的大事儿，我们不能随便开玩笑，是吧？所以这里说主耶稣所说的啊，要么主耶稣说谎，他不是，要么他就是。所以他就是那一个我们刚才讲好像移民天国跟我们立约的另外一方面，是吧？所以他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然后这个是主要的啊，我们做门徒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属于他，然后让他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然后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这是天国的君王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要他差遣我们来做的这件事啊，要施洗。然后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这个就是做门徒要做的事。所以从今天不是从今天啊，从你受洗之后的那人生的道路上，那么非常重要的事儿干什么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了门徒了，啊，受了洗以后变成门徒，那，奉父子圣灵的名，也就是说奉他的名，这个就好像一个钦差大臣出去，啊，这是奉什么什么什么皇上的名啊，或者是什么名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事儿是有效的。那到了时候，这个整个国家体制都要认，啊，到时候你做了无效就没用了，是吧？这个要认。所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那施完了洗以后呢，就成为门徒了。那这个门徒要干什么呢？就是来学习神的话，然后照着神的话去遵守。啊，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训练他们遵守。那么以前我们做世人的时候，那么一个人啊，他的生命行为是以思想来决定行为的，对吧？那么这个关系，原来我们是世人的时候，我们是世人的思想，对吧？所以我们表现出世人的行为，我们有世人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常常按照世人的方法来做决定。那么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成为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要改变啊。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干什么呢？所以一个学生的特点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改变自我，对吧？借着增加知识，借着训练我，那么使我的生命发生变化，是吧？如果不变你还学什么啊，学了也不变，和原来一样，那没意思了，是吧？所以我们教会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儿，就是我们 looking for change， 我们希望有改变，对吧？所以做门徒就是愿意被改变的人成为门徒。那么从哪里先改变呢？咱们共产党说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吧？先从思想上改变，那么把我们里边的整个价值系统给你换掉。以前是一个世俗的价值系统，自私为本的，啊，这个放纵情欲的，随从那不随大溜的，自己没有方向的那种人生，啊，那种思维方式，这个要改变，啊，把凡上帝所吩咐我们的真理的原则 输入到我们的思想里边去，借着这个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啊，以圣经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这样我们才成为一个门徒，啊，才能够更新。如果你指导思想不变，你光想改变行为，那是不可能的，那就假的，啊，就表面上做出一套宗教的行为出来，其实上帝根本不看重宗教行为。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在教堂里头，真正的基督徒是在教会的外面，那是在你细节的生活的每一个过程，对吧？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对吧？你怎么对待你的妻子、丈夫？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你怎么对待你的顾客，对吧？你怎么对待你的老板？你怎么对待一个路上的陌生人？在那个时候，才真正体现出你是不是一个门徒，对吧？那个时候的价值观的你的行为，才真正反映人内心的思想里边，你是不是真正成为一个门徒了？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这个思想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了，啊，那么你知道了，然后你再付诸行动，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门徒就是要放弃自我，然后呢，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借此来更新我们的行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样呢，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啊，所以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中的这一位主，他与我们同在，啊，来印证我们所做的这些，来帮助我们所做的这些，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施洗的一个必要的印证哈。我们再往后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啊，就是马太福音下一本书就是马可福音了，16章。马可福音16章，15节，啊，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他又对他们说，啊，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啊，那么。前边讲的这句话呢很重要。那么主耶稣的命令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我们慕道班的根据就是在这儿。所以慕道班干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啊，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先把福音传给大家，使大家先明白啊，然后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信是我们内心的行为，啊，受洗是我们行为的印证。那么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约告诉给所有的人，是吧？你看了这个约，你接受吗？在上面签字，啊，接受而签字的人就可以得着，就立约就有效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人说，必须要受洗吗？这个不一定必须要受洗，啊。这个要看条件，是吧？使我们真正得救的是信，而不是受洗。受洗是一个信的印证，就像我们立约，对吧？立约的目的不在乎立约，也不在乎签字，签字是那个立约的保障，是吧？我认真，我立约，我签字，对吧？因为做生意，对吧？我没签字，我生意做成了就可以了嘛，对吧？我很守信用，虽然我没签字，可是我还是按照约的内容做到了。那么这个是本质的东西。那么有一些人他签了字了，他又违约也没有用的，对吧？所以这个签字呢，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啊。圣经说这是在于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他说既然你信，你为什么不签字呢？啊，没有理由不签字的嘛，对吧？那么当没有机会受洗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没有机会受洗，没有机会受洗，因着信上帝就救他啊。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而不受，这个叫叛逆，叫背叛。你为什么你可以做而不做呢？啊，他是没有机会做，你是可做而不做，那么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啊。所以在这儿讲到了，因为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罗马书第六章，继续往后看啊，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福音书完了以后，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完了就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六章。这个一般的我的圣经的版本是172页，那罗马书第六章。那么受洗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活着，让人在活在仍然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啊，下边说断乎不可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就说，反正有耶稣赎罪了，这个赎的罪越多，恩典就越大，那我们犯罪就恩典显得很多吗？啊，说断乎不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一样。啊，所以在这里边就给我们讲到这个洗礼啊，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归入基督的死，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过去人生的了结，好像死了一样，过去的人生没了啊，犯罪的人生的道路，没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放弃了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里边的指导思想改了，所以我们的行为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个列着这一个洗礼呢，是我们有一个决心要接受这个从神来的真理啊，从神来的重生的生命，赎去我们过去的罪，然后呢使我们的行为随之更新。再往后翻啊，比较往后了，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20节，那里先讲到挪亚的洗礼的预表啊，就讲到洗礼。那么从21节开始看好了，说这水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我们。下边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所以这个我们罪的除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受洗，所以这个在天主教里边呢有一个释效说，啊，这个释效说，那就是说你只要不管你了不了解，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受了洗，你的罪就赦免了，这是错误的啊。所以他说你做这个事，这个事本身有效果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不是这个洗礼本身能赎去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因着我们的信接受来赎去我们的罪，因着我们有悔改的心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不是因为受洗。受洗只是我们悔改的心的一个印证，就是我们在这个立约上的一个回应。所以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立了这个救赎的约了，我们怎么来回应呢？啊，就是借着洗礼来回应这个约。啊，那么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对这个约的接受，你才回应嘛，是吧？接受是重要的，你光做了一个，你签了个字，你都不知道约里边是什么东西，你签字有什么意思，是吧？说不是说你一签字你这个约就有了用，而是你对这个约的内容了解，你守这个约才有用。你签了字而不守约，结果是什么啊？哎，结果是惩罚。那么你不懂的话，你不要随便立约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不了解，你不要随便受洗啊。这个受洗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是吧？所以咱们在澳洲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都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一个文件的内容不了解，不要再随便在上面签字， 因为你一签字就起了法律的效力了，是吧？如果你不知道，你等着你明白了，原来哟，他签字叫我干这个，我没想干这个，晚了，谁叫你当时不了解来着？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乎签字，而在乎你要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啊，认同了之后再签字，啊，所以我们就说，你不明白圣经的你问，你不明白福音的你问，啊，一定要搞明白，然后我们，不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是吧？你基本上要明白它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来受洗立约，那么这个就有意思了，啊。所以呢，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洗礼本身并不能除罪啊，不是说哎呀我管他了，反正我受了洗了我就上天堂了，没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因着洗礼啊。那么但是信呢，我们信的时候，洗礼是我们宣告我们的信，印证我们的信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一个立约要公开的宣告啊，这个下一节课我就讲这个立约的形式，它每一个步骤都代表什么意思啊，它都有一个意义。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它的意义何在呢？就是我们在灵界所属关系的清楚啊，因为以前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他有很多的作为，对吧？因为我们因着犯罪的缘故，我们就顺服魔鬼撒旦的带领。那么今天我们借着受洗，我们向撒旦宣告说，我不再跟从你了啊！我从今以后跟从你的那一切东西都了结了，过去的那个人死掉了，所以现在我完全归给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个宣告呢，会产生一个在手续上的归正啊，这个就是婚礼为什么要办得隆重。那婚礼的意义何在？啊，宣誓，啊，互相立约，啊，忠心相守，还有什么？啊，叫别人可以监督，啊，还有什么？宣告什么？
让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关系。
哎，意义何在？知道了以后，哎。就是这个就是关键，这个在这儿呢，就是说在你结婚你婚礼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宣告了一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往后我对别的已经不能再开放了。 OK， 如果你在别的方面上你再有那是错的啊。所以这一个婚礼的意思就是一个公开的宣告。那么这个公开的宣告呢，就是如果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啊，她的丈夫来保护她就合理了啊。如果她没有宣告，如果我去追求哪一个女人，她没有婚礼的宣告，我不知道，我以为她是一个单身的女人，我来追她就没有错。可是我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啊，我再来追求她我就有问题了，是吧？然后如果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来保护他的配偶，那个是合理的，我是不合理的啊。所以整个这一个关系呢，在婚礼的那个时候宣告的时候就以立约的方式来立准。那么当我们受洗来归向基督的时候，那么是我基督对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理性在自由主权里边的回应的时候，那么这两项结合在一起，使这个约就立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宣告我们不再属于其他的而属于神。那么如果撒旦这个撒旦魔鬼他再来引诱我们或者什么东西，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来保护我们的时候就合理了，对吧？如果我们不受洗的话呢，撒旦来诱惑我们，上帝保护我们与撒旦征战的时候，撒旦说So what? 他是我的人，他没说他是你的人呢、啊，你不应该保护他，对吧？因为他属于我嘛，他没说属于你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宣告属于谁很重要，啊，所以洗礼就是这样一个宣告，借着跟上帝立约，使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保护合法化，那、啊、使我们的祷告有效合法化。如果你没有受洗之前，你的祷告，上帝没有义务、没有责任一定要听你的祷告。因为你并没有说认他是你的主， 你并没有跟他在立约上认他是你的上帝。所以撒旦在这里攻击我们的时候，上帝没有绝对的主权，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里边我们没有说我们属于他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借着洗礼公开的宣布说我们从今以后属于他了，那么在灵界里边的规范就都正确了啊，使我们的所属关系非常清楚，那么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就显得完全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洗礼立约的主要的意思。有问题吗？